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日超级市场去买东西，
有一日我去到一个超级市场去买嘢，
看到有位母亲带着一位大概五六岁的男孩，
睇见一位母亲带住一位大约五六岁嘅男仔，
这男孩子一下子去拉架上的东西，一下子爬到推车上。
呢、这个男仔咧，一阵间就去攞架上嘅嘢，一阵间就去推嗰啲车。
这位母亲叫他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他都不听话。
呢、这个母亲呢，叫佢唔好做呢样，唔好做嗰样，佢都唔听话。
最后母亲很生气，就把孩子拉到一旁，好好的教训了他一顿。
最后呢个做妈妈就好嬲，就将个细蚊仔带一个角落头，然后就教训佢一餐。
那孩子安静了一下，哎，又固态复明。
呢个细蚊仔安静咗一下，又固态复明。
他爬到这个手推的车子上，几乎要摔下来。
佢爬喺呢个手推嘅车上，差唔多要跌落嚟。
我真是为那一位担忧的母亲捏一把冷汗。
我真系为咗嗰个担心嘅母亲压咗一把冷汗。
神的灵就是圣灵，
神的灵就是圣灵，
好像一位母亲一样，
好似一位母亲一样，
他常常为我们担忧，
他常常为我们担忧。
有的时候我们不听话，
有阵时我们不听话，
我们要做许多非常惊险或者错误的事，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做一些惊险或者有很大错误的事情。
圣灵真是为我们担忧，
圣灵真是为我们担忧。
今天早上我要从父母的感受这个角度来看圣灵为我们担忧的七件事。
我们今天要从父母的感受来看圣灵为我们担忧的七件事。
我们可能要多翻一点圣经，
我们可能要多翻一些圣经。
首先请大家打开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
首先请大家打开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
新约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
新约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
找到了我们同声来念。
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在新约二百七十三页。
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
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
来，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从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出来圣灵为什么为我们担忧。
从这节圣经我们可以看出来圣灵为什么为我们担忧，
那是因为神的儿女有不良的品性。
那是因为神的儿女有不良的品性。
因为第二十五节那里说要弃绝谎言，
二十五节说要弃绝谎言，
第二十六节说生气却不可以犯罪，
二十六节说生气却不要犯罪，
二十八节说不要偷窃，
二十八节说不要偷窃，
二十九节说污秽的话一句都不可出口，
二十九节说污秽的话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
三十一节都说苦毒恼恨愤怒嚷闹并一切的恶毒都要从你们当中除掉。
一切的三十一节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同埋一切嘅恶毒。
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神儿女不良的品性让圣灵担忧，
所以呢度俾我哋睇到神嘅儿女不良嘅品性让神圣灵担忧。
有一位父亲问我说，他说他两岁的孩子总是哭闹，这种习惯怎么办。
有一个做父亲嘅问我，一个两岁嘅细蚊仔成日喊点办呢。
有的时候他发脾气就躺在地上又哭又闹怎么办。
有阵时他发脾气瞓在地上又喊又叫，真的不知道怎么搞。
我认识一个年轻人，他有说谎的习惯。
我认识一个年轻的人，他有讲大话的习惯。
有的时候他跟家人在一起吃饭，他说我要去方便一下，就到外面去，然后他就到外面抽烟。
啊，有阵时佢差唔多要食饭啦，佢话我要去方便一下，佢就去到外面食烟仔。
父母也没有办法，拉他没有办法。
父母亲对佢都冇办法。
有些时候我们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不好的行为，叫圣灵担忧。
有阵时我哋有啲唔好嘅习惯、唔好嘅行为，叫圣灵担忧。
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灵有一个责任。
呢度话圣灵有一个责任，
就是他要把我们负责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
佢要负责将我哋完完全全嘅带到神嘅面前，
让我们配得进入神永远的国度，
让我哋配得进入神永远嘅国度。
因为我们的身上是盖着圣灵的印记，
因为我哋身上系盖着圣灵嘅印记，
证明我们是属于神的人。
证明我们是属于神的人。
好像美国这个奥运队出去比赛，
好像这个美国这个世运队出去比赛，
他们每一个队员身上都带有这个美国的国徽，
他每一个队员身上都带着这个美国的国徽，
所以他们不论在哪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代表了这个国家。
所以他们无论在外面做什么，一举一动都是代表了这个国家。
有许多的人不愿意信耶稣，因为他们看到基督徒不好的行为。
很多人不愿意信耶稣，因为他看到基督徒不好的行为。
甚至也有一些刚信主的软弱的弟兄姐妹，看到基督徒不好的行为而跌倒。
甚至有些基督徒看见弟兄姊妹软弱的行为而跌倒。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见证非常的重要。
所以基督徒的见证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是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因为我们是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的一举一动。
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的一举一动。
圣灵常常为我们的行为担忧。
圣灵时常为我们的行为担忧。
不要因为一件事情小而忽略了它。
不要因为一件事小就忽略了它。
也许我们随地吐痰这件事情也会叫圣灵担忧。
或者我们随地吐痰这件事也会叫圣灵担忧。
我们不良的行为让圣灵担忧。
我们不良的行为让圣灵担忧。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会消灭圣灵的感动。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会消灭圣灵的感动。
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
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
再往后翻293面。
再向后揭293页。
找到了，我们来同声念帖撒罗尼迦。
找到我们一起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
第五章十九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里告诉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这个话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在前面第十六节这样的说。
第十六节这样讲。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基督耶稣你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可见的神圣灵感动我们是要我们明白神的旨意。
可见圣灵感动我们是要叫我们明白神的旨意。
如果我们按着圣灵所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去生活，一定要得神的祝福。
如果我们按着圣灵的感动，按着神的旨意生活，一定要得到神的祝福。
但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
但怎样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
第二十节这里说，
二十节这里说，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二十节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
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
先知的讲论就是圣经。
先知的讲论就是圣经，
是神已经把他原有的旨意启示给人，放在圣经里面，
就是将神的旨意启示给我们放在圣经里面。
所以如果我们用圣经来查验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我们就自然会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如果我们查验来到用圣经来到查验神的旨意，我们就会明白神的旨意。
但许多时候圣灵借着圣经感动我们，我们不顺从。
但很多时候神藉着圣经来到感动我们，我们不顺从。
不但不顺从，而且我们想把那种感动把它消灭掉。
不单止不顺从，反而要将这个感动消灭了。
消灭这个字原来英文是 quench， 意思就是当一个烧着的火，你把它用一桶水浇下去熄灭它。
这个消灭原文这个就是 quench， 就是好像 一把烧着的火，你用一桶水将它淋熄了。
有一位弟兄他在经济上有一些的困难，
有位弟兄他在经济上有些困难。
有一天我读圣经，读到利未记第25章35节。
有一天我读到利未记第25章35节。
那你说你的弟兄在那里若渐渐的贫乏，手中缺乏，你就要帮助他。
如果你的兄弟渐渐的贫乏，你手中如果有能力，你就要帮助他。
圣灵就借着这句话感动我的心，要我借钱给他。
所以圣灵就藉着这句话感动我，要我借钱给他。
但是我马上就有一个思想出来了。
我马上有个思想出来了。
我说哎呀，这个人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他也没有来教堂，如果我借给他钱他不还我怎么办？
如果这个人他又好久没来教堂，我又不认得他，如果他借了他钱不还他怎么办呢？
我一这样子想，我先前的感动一大半已经都过去了。
我这样一想，我先前的感动一大半已经过去了。
但是神的话在那里不会改变。
但是神的话在那里永远不改变的。
神的话就一直感动我把这件事情做成。
神的话一直感动我要将这件事做成。
我们很会消灭圣灵的感动。
我们很会消灭圣灵的感动。
所以我们常常就变成一个感而不动的人。
所以我们时常变成一个感而不动的人。
以致我们在属灵的灵程上变成一个不成熟的人。
以致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变成一个不成熟的人。
好像一个年轻人他不了解父母的心意。
好像一个年轻人他不了解父母的心意。
常常白白浪费了他的精力，做了许多父母并不欣赏的事。
他常常花了他很多的精力，做了很多他父母不喜欢的事。
如果我们不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忙碌恐怕神都不纪念。
如果我们不遵从神的旨意，恐怕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忙碌神都不会纪念。
不要消灭圣灵在你心中的感动。
不要消灭圣灵在你心里面的感动。
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会毁坏神的殿。
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会毁坏神的殿。
请大家看哥林多前书3章17节。
请大家看看哥林多前书3章17节。
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3章17节。
往前翻，3章17节。
232页。
哥林多前书3章17节，找到我们一起来念。
找到我们一起读。
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第16节这里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的里头吗？
第16节这样讲，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
我们这个人是圣灵的殿。
我们这个人是圣灵的殿。
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建造会幕。
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建造会幕。
所罗门王建造圣殿。
所罗门王建造圣殿。
他们以为这是神的居所。
他们以为这个是神的居所。
其实神的心意是要住在人的里头。
其实神的心意是要住在人的里面。
圣洁的神要住在人的心里。
圣洁的神要住在人的心里面。
那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应当常常保持清洁呢？
那么我这个人是不是应该时常要保持清洁呢？
上个主日我不再去，因为去参加老大的毕业典礼。
上个礼拜我不在这里，因为我要参加我的大仔的毕业。
我本来想去他的宿舍里面休息一下。
我本来想去他的宿舍休息一下。
结果到了那里面，看到他们正好在交接的时候，
正好去到宿舍的时候，见到他们正在交接的时候，
两个人还没有搬出去，两个人已经搬进来了。
两个人还没搬出去，两个人就已经搬进来了。
所以他们就睡在客厅。
所以他们就睡在客厅。
我可以告诉你，大概你很少看到公寓那么乱的。
我可以告诉你，大概很少看到这些宿舍这么乱的。
走进客厅连个落脚的地方真的没有。
走到有客厅连企脚的地方都没有，
满地都是东西，你不小心就踩到 computer 的 game 啊，或者是刚刚吃完一半的 pizza 啦。
你会踩到很多的东西，或者 computer 那些电制啊，或者其他的食剩那些 pizza 在地下。
要不是我孩子他的寝室还稍微干净，所以可以停一下，我们在那里都待不住。
如果不是我的仔的寝室可以休息一下，如果我们不能够停在那里。
我们的心灵是不是常常保持清洁呢？
我们的心灵是不是时常保持清洁呢？
你每一个礼拜，你每一周，你每一天都要扫地，每一周都要剪草。
你每日都要扫地，每日都要剪草。
但你多久才打扫你的心灵一次呢？
但你多几耐先打扫你心灵一次呢？
有时候我们吃 junk food， 我们吃 greasy food， 吃这些油腻的东西。
好多时候我哋食呢啲食物，食啲油腻嘅嘢。
晚上熬夜不睡，早上大四上三竿也不起。
夜晚黑好夜都唔瞓，朝头早日上三竿都唔起身。
为赚钱卖命，为工作发狂。
为赚钱卖命，为工作发狂。
我们是在糟蹋我们自己的身体。
我哋喺度糟蹋我哋自己嘅身体。
还有的人看不该看的娱乐，听不该听的音乐。
有啲人睇唔应该睇嘅娱乐，有听唔应该听嘅音乐。
讲不该讲的笑话，想不该想的事情。
讲唔应该讲嘅笑话，想讲唔应该讲嘅笑话。
那是污秽我们的心灵。
咁啊，污秽我哋嘅心灵。
圣经讲，这个毁坏英文字原来是 corrupt， 英文字叫做 corrupt。
呢个圣经话呢个毁坏呢个字系 corrupt。
意思就是说，一点一点的把它腐蚀掉。
就系话，意思就话一点一点嘅嚟到将佢腐蚀咗。
好像那个铁生锈，不会一下子生锈，它是慢慢慢慢的氧化，把它腐蚀掉。
好似一块铁，如果佢生锈咧，佢唔系一阵间就全部坏晒啦，而系一步一步咁样嚟嘅。
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子，慢慢的腐蚀了我们的心灵呢？
我哋系咪咁样慢慢腐蚀咗我哋嘅心灵呢？
有一天我跟孩子跟女孩一起看电视，
有一日我同埋我细蚊仔一齐睇电视，
看到那一些电视中不好的镜头，
睇到呢电视当中唔好嘅镜头。
我女儿说她向神祷告，
我女儿话佢向神祷告，
她决定不要看 R 级的电影，
佢决定唔睇呢个 R 级嘅电影。
我听了我心里就很难过，
我听咗话我心里面就好难过，
因为有的时候我也忽略我，连我女儿都不如。
有阵时我又忽略咗，我连我嘅女儿都唔不如。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啊！
亲爱嘅弟兄姐妹，我哋嘅身体系圣灵嘅殿。
如果我们身体污秽，圣灵在我们里面住得很不舒服哎。
如果我哋嘅身体污秽咗啦，我哋圣灵喺里面住得好唔舒服。
为什么要叫圣灵为我们的身体担忧呢？
点解要叫圣灵为我哋嘅身体担忧呢？
若是我们毁坏我们自己的身体，神就要毁坏我们这个人。
如果我哋要毁坏我哋嘅身体，神就要毁坏我哋。
在几年前，我们看到这些有名的布道家 ，James Swigert、James Baker， 他们就是例子。
早几年前我哋睇到呢啲好有名嘅布道家，好似 Jimmy Swigert 同埋呢个 Jim Baker， 呢啲就好例子。
他们毁坏了他们的身体，神也把他们这个人毁坏。
佢哋毁坏咗佢哋身体，神亦将佢哋毁坏咗啦。
第四件事情我们会做的就是试探圣灵。
第四件事我哋会做嘅就系我哋试探圣灵。
请大家读《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九节。
请大家睇《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九节。
再往前翻，在169面。
再往前睇喺169页。
第五章第九节。
第五章第九节。
这是第四件我们会叫圣灵担忧的事。
这个第四件我们会向叫圣灵担忧的事。
就是我们会试探圣灵。
就是我们会试探圣灵。
第五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
第五章第九节我们找到一起读。
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故事。
讲到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一对夫妇，他们这个故事。
讲到这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两夫妻的故事。
那时候他们看到教会初初刚刚建立。
那时候他们看到教会刚刚建立。
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大家都甘心的把田产变卖奉献给神。
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大家都甘心的将田产变卖。
其实这不是一种共产制度。
其实这个不是一种共产制度。
因为在第五章第四节彼得说，
因为第五章第四节彼得说，
他说田地还没有卖出去，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
他说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钱，不是你做主吗？
换句话说，这个田地卖不卖都还是这个主人自己所拥有。
换句话说，这个田地无论卖不卖都是这个主人 作主的。
所以使徒从来也没有要求大家都一定要把他的家产捐出来。
所以使徒从来没有要求过大家一起将他的田产捐出来。
只是当时在耶路撒冷一下子之间就有超过一万以上的人信耶稣。
只是在耶路撒冷当时有超过一万人就信了耶稣。
当中有许多是穷人，还有许多从外地来到耶路撒冷过五旬节的。
当中有好多是穷人，有些在外地来过五旬节的。
他们原本并没有 打算留在耶路撒冷那么久。
他们原本是没有打算要留在耶路撒冷那么久。
所以这些人他们需要临时解决他们吃饭的问题。
所以这些人他们要临时解决他们吃饭的问题。
因此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受到感动就把家产捐出来。
所以因此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受到感动，他们愿意将家产捐出来。
其中也有一些人要效法使徒，把他们家产捐出来是为了要传道。
很多人也效法使徒，他们将家产捐出来为了传道。
其中也包括巴拿巴。
其中也包括巴拿巴。
但是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但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问题在哪里呢？
不是在乎他们捐了多少，而是在乎他们欺哄圣灵。
他们不是在乎捐得多少，乃是在乎欺哄圣灵。
那么第三节这里彼得说，撒旦充满了你们的心，叫你们欺哄圣灵。
第三节彼得说，撒旦充满了你们的心，叫你们欺哄圣灵。
他们为得到人的称赞，所以他们说，我们把所有都捐出来了。
所以他们为了得到人的称赞，他说我们将所有都捐出来了。
其实他们没有，他们为自己保留了一些。
其实他们没有，他们将自己保留了一些。
没想到神的审判立刻就临到他们。
没想到神的审判立刻就临到他们。
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就当场死去了。
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就当场死去了。
这是一个又快又严厉的管教。
这个一个又快又严厉的管教。
当然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
当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
神容许这件事情发生，就要使使徒得到威信。
神容许这件事发生，就要使使徒得到威信。
也要保持那个教会当初的圣洁性。
也要保持教会当时的圣洁性。
欺哄，在人看来不是一件很大的罪。
欺哄在人看来不是一个很大的罪。
但是试探神、欺哄神，这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试探神、欺哄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
父母我们还可以骗，但是怎么能够骗得过神呢？
我们可以骗父母，但是怎么可以骗得过神呢？
其实有许多的时候我们欺骗人，我们也是在欺骗神。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骗人，其实我们也在骗神。
我们在欺骗神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欺骗自己。
我们骗神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在骗自己。
我从小就不喜欢念书。
我从小就不喜欢读书，
所以我小时候功课一向都是平平的。
所以我小孩子的时候，我读书的功课都是一向平平。
每一次念小学的时候，这个到了月考结束就很紧张。
每一次小学月考结束的时候就很紧张。
因为这个老师要发这个儿童手册，里面就是登记了多少分，考多少分，然后拉回家给父母盖章，再交回去。
这样呢，就因为父母在月考，即是老师在月考之后呢，就要给个手册，里面就是我的成绩，我就要拿回家给父母过人再拿回去。
所以常常会在那里想说，哎，怎么样能够刻一个图章或偷一个图章来改？
所以我就时常在想，怎样来到偷这个图章来到抌人呢？
那么箴言说，圣经箴言说，人心所筹算的就去做。
圣经的箴言嘛，人心所筹算的就去做了。
所以有一次我有考试，有一科不及格。
所以有一次我考试有一科不合格，
不敢给我父母看，
不够胆给我父母看。
所以我真的去偷了我爸爸的图章盖上去。
所以我真的去偷了我爸爸的图章来到抌个人。
期间因为我父母都忙，所以他们也没有注意到，没有拉这个儿童手册回来。
因为我父母都两个都很忙，所以他们没有 要求我拿个手册回来看。
可是我那个时候不够聪明啊。
但那个时候我不够聪明。
因为这个月考交上去了，但是下次还会回来，还是要给父母看。
因为这一次就过了去了，但下一次仍然要给父母看的。
等到下一次我拉给母亲看，妈妈就说，哎，上一次怎么有一个红字我没有看过。
等到下一次我妈妈问我，她说为什么上一次有个红字我都没看到呢？
我还记得我爸爸从那个
扫地的那个竹扫帚啊，抽了好几根那个竹子出来，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顿。
我仲记得我爸爸从那个扫把嗰度攞个扫把柄嗰度抽几条竹出嚟，狠狠地将我打咗一顿。
欺哄父母是叫父母非常伤心的事。
欺哄父母是叫父母非常伤心的事，
因为那是损害了对方的人格，
因为那个是损害了对方的人格。
如果我们欺哄试探圣灵，这是让圣灵非常伤心的事。
如果我们欺哄圣灵，这个让圣灵是非常伤心的事，
因为这是破坏了神的神格，
因为这个是破坏了神的神格。
在教会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讲话不谨慎，我们欺哄了人，
在教会的时候，有时候因为我们讲话不小心就欺哄了人，
结果这些事情显明出来让人跌倒，
结果这件事显明出来让人跌倒，
圣灵是十分的伤痛，
圣灵是十分的伤痛。
有的时候管教就要临到我们的身上，
有时候管教就要临到我们的身上。
你知道耶稣的门徒里面犹大是怎么死的？
你知道耶稣的门徒里面犹大是怎样死的呢？
他是在十二个门徒当中管钱的，他常常呢从其中取所有为自己以饱私囊。
他是十二个门徒当中是管钱的，他就时常中饱私囊。
最后他怎么死的呢？
最后他怎样死的呢？
他是上吊，结果绳子断了，摔到岩石下面，然后肚腹崩裂，肠子流出而死。
他呢，因为他吊颈死，因为他那个绳吊吊下就断了，他就跌了那个岩石到那个土墙都崩裂，这样死的。
神是不可轻慢，
神是不可以轻慢的。
第五件圣灵常常担忧的事，就是我们会抗拒圣灵。
第五件事圣灵经常担忧的，我们会抗拒圣灵。
请看《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五十一节。
请看《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五十一节。
《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
《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到读。
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这里斯提凡责备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
这里斯提凡是责备这些犹太人，说他们的心和耳都未受割礼的。
抗拒圣灵比试探圣灵更严重，
抗拒圣灵比试探圣灵更加严重。
硬着颈项就是不肯向神低头，
硬着颈项就是不肯向神低头，
就是不顺从神，
就是不顺从神。
心与耳未受割礼，就是没有对付这个人的肉体。
心与耳未受割礼，就是未对付这个人的肉体。
心中无神，当然耳朵听不见神的声音。
心中无神，当然耳仔听不到神的声音。
以色列人他们在西乃山的时候，摩西听见神的声音，以色列人只听见打雷的声音。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这个摩西听到神的声音，以色列人只是听到打雷的声音。
当主耶稣向天上的父祷告的时候，上面有声音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但是旁边的以色列人只听到打雷。
因为当耶稣祈祷的时候，他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但当时旁边的人只是听到打雷的声音。
圣灵的声音是非常微小的，
圣灵的声音是非常微小的，
但是十分的清楚，
但十分的清楚。
可是人不愿意顺从的时候，这声音就模糊了，像打雷一样。
但是人不肯听从的时候，这个声音就模糊了，好像打雷一样。
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神都兴起先知向他们说话，
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神都兴起先知向他们讲话，
但是他们拒绝神，听不进神的声音，
他们拒绝神，听不到神的声音，
因此他们就遭受了亡国亡种的危机。
所以他们就遭受到亡国亡种的危机。
一个孩子如果不肯听父母的话，他会自讨苦吃的。
一个小孩子如果不听父母的话，他会自讨苦吃。
有一对夫妇，他们都受过高等的教育。
有一对夫妇，他们都受过高等的教育。
丈夫是在一所大学里面教书。
丈夫在一个大学里面教书。
他有一位同事常常跟他谈起信耶稣的事。
他有一位同事时常跟他讲到信耶稣的事情。
起初的时候，他觉得好奇，还听一听，以后越听就越反感。
好起初的时候他还觉得好奇还听一下，但以后越听就越反感。
有一次教会开布道会，就请有人请他们夫妇都参加。
有一次教会开布道会，就请他两夫妇都去参加，
结果他们就去了。
结果他们就去了。
那讲员讲得很好，
讲员讲得很好，
太太在那里听了心里面很受感动，
太太在那里听了心里面很受感动，
可是先生他就越听越烦。
如果先生就越听越烦，
最后这个传道人就呼召邀请人来信耶稣，
最后这个传道人就呼召要求人邀请人 来到信耶稣。
这位太太她受了感动，她就挣扎了半天想举手，
这个太太就听了心里面很受感动想举手，
没想到她先生一把就把她太太的手抓下来抓住，
没想着她先生一下就将她的手按住。
他们出来了以后，太太就问她先生说，你为什么不让我信耶稣？
散了会之后，他太太就问，为什么你不让我信耶稣呢？
那这先生有点开玩笑，他就说，如果真的有天堂地狱，那你去天堂了，我一个人在地狱怎么办？
这个先生就半开玩笑的话，如果真的有天堂地狱，你信了耶稣上了天堂，我在地狱怎么办呢？
他太太就说，好吧，那我们下一次我们一起信。
这样他太太说，这样我们下一次一起信。
没想到两个礼拜以后出差，先生遇到车祸当场死亡。
没想到两个礼拜之后先生出差遇到车祸马上就死了。
这位太太她非常的懊悔，当时没有帮助她先生抓住这个机会。
这个太太就很后悔，当时没抓住这个机会帮助她先生信耶稣。
儿女不肯听从父母的话，那会让父母非常的伤心难过。
儿女不听从父母的话，心灵就不肯从最终释放过来，
抗拒
回转过来。
resist 就是抵挡，
抗拒的意思就是 resist 就是抵挡，
抵挡神的拯救，
抵挡神的拯救，
那结果就是自作自受，
结果就是自作自受。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圣灵真是为我们焦急。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圣灵真是为我们焦急。
第六件事情，圣灵为我们难过的就是我们会亵慢圣灵。
第六件事，圣灵为我们难过的就是我们亵慢圣灵。
请大家读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九节。
请大家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九节。
在322面。
在322页。
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九节。
第十章二十九节。
我们来念。
我们一起来读。
何况人见他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最后这两项是非常危险的事。
最后这两项是非常危险的事。
二十六节这里讲，
二十六节六啊，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
二十六节话，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之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
唯有暂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
唯有暂据等候审判和那消灭众敌人的烈火。
所以这里不是讲那些不知道不明白主救恩的人。
这里不是讲到那些不明白不知道神救恩的人。
这个人他们知道真道，但又故意犯罪。
这种人他知道真道，但却又故意犯罪。
在旧约里面，这些赎罪祭、赎钱祭是为那些不小心犯罪的人所预备的。
在旧约里面，那些赎罪祭、赎钱祭都是为那些不小心犯罪的人预备的。
那故意犯罪的人，他们要承受自己的罪的结果。
故意犯罪的人，他要承受个犯罪的结果。
同样的，一个人如果一而再、再而三的故意犯重复的罪，神要审判他。
同样一个人如果一而再再而三的重犯那个罪，神要审判他。
那么要到什么样的程度才是故意犯罪呢？
要到什么程度才是故意犯罪呢？
第二十九节这里解释了。
二十九节六话，
他说人见他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
他说人见他神的儿子，将他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要亵慢施恩的圣灵。
所以一个人把耶稣基督的宝血当作是平常，以为他可以重复的使用它。
一个人以为将耶稣基督的宝血当作平常，以为可以重复的使用它。
好像耶稣欠他什么东西，耶稣就有责任一直要不断的洗清他的罪。
好似耶稣争嘅乜嘢嘢，耶稣要一直要洗干净佢嘅罪。
好像一个孩子，他拉了父亲的支票本，他出去就随便在那里签支票。
好似佢一个细蚊仔攞咗佢父亲嘅支票簿喺出边就随便嘅签个同埋用呢个支票。
他模仿他的父亲在那里写支票。
佢模仿佢父亲嘅笔迹喺嗰度写支票。
当然，他父亲要终止这个户头。
当然，佢父亲要终止呢个户头。
那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是陷在这种的光景中呢？
我哋要点样知道我哋陷喺呢个光景当中呢？
圣灵会告诉你，因为圣灵要管教你。
圣灵会话俾你听，你要因为圣灵要管教你。
隐藏的罪必须要显明出来。
隐藏嘅罪必须要显明出嚟。
好像 Bill Clinton 一样。
好似呢个总统一样，
他以为他能够掩饰住，但是时候到了都要显明出来。
他以为他能够掩饰得住，但到了时候就会显露出来。
但如果你还拒绝悔改，不接受圣灵的管教，
但你如果仍然是拒绝悔改，不接受圣灵的感动，
有一种危险会来到，
有一种危险会来到，
那么你就可能会 insult， 会亵慢圣灵，
那么你就可能会亵慢圣灵。
insult 就是侮辱的意思，
因受这个英文字就是侮辱的意思，
那个结果就是与仇敌一样受同样的一个审判，是烈火，
就是这样的结果，就是好像仇敌一样会受烈火的审判。
换句话说，那个就是离经叛道。
换的时候，换句话说，这个就是离经叛道。
好像一个孩子拒绝他的父母，拒绝他父母的管教，离家出走。
好似一个细蚊仔，佢拒绝佢父母嘅管教，离家出走。
他要逃到远远的地方去过放荡的生活。
佢要去到远远嘅地方去过放荡嘅生活。
那所有的后果他自己要承担。
所有嘅后果佢要自己承担。
神虽然是慈爱的神，但是他不能够违反他自己公义的原则。
神虽然是慈爱的神，但他不能够违反他公义的原则。
所以31节他说，
所以31节他说，
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
他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面真是可怕的。
有一次我去医院看一位老先生，
有一次我去一个医院探望一个老先生，
他告诉我说他从小就去过教堂。
他告诉我他从小就去过教会，
年轻的时候他也接受相信耶稣，
年轻的时候他也接受相信耶稣，
后来因为忙着赚钱就忽略了信仰，
后来因为忙着赚钱就忽略了信仰。
他后来又娶了一位太太，这个太太就反对他去教堂，
后来他又娶了一个太太，个太太又反对他去教会，
慢慢他就渐渐远离神，
慢慢他就远离神了，
甚至他就变成轻蔑那些虔诚的基督徒，轻视他们，
甚至他轻视那些虔诚的基督徒。
他说教会是非最多了，还是少去为妙。
他教会是非最多了，都是少去为妙。
结果几十年就这样一晃就过去了，
几十年这样一阵间就过去了，
现在到了退休的年龄，
现在到了退休的年龄，
钱没有赚到，
钱没赚到，
家产都被生意拖垮了，
家产都被生意拖垮了，
又欠了一身债，自己身体边又有一身的病，
而且也拖了一身的债，而且身体上有一身的病。
他重复再讲一句话，
他重复再讲一句话，
他说这真是报应，
这个真的报应。
一个人如果他离弃圣灵，他抗拒圣灵，慢慢他会到了亵慢圣灵的地位，那结果就可怕。
一个人他离开抗拒圣灵，他到一个亵慢圣灵的地步，真可怕。
最后一件事情，
最后一件事情，
这个叫圣灵担忧的，就是我们会落入亵渎圣灵的地步。
最后一件事就是亵渎圣灵。
请大家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一节，
请大家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一节，
找到了，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一节。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一节，十七月新约。
好，我们一起来。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反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
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
因为主耶稣说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
因为主耶稣讲到今生来世都不得到赦免。
为何干犯人子还可以赦免，干犯圣灵就不能赦免呢？
为什么干犯人子还可以得到赦免，干犯圣灵就不能够得到赦免？
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因为主耶稣在圣灵之前。
第一，因为主耶稣在圣灵之前。
一个人如果得罪了耶稣，他还可以接受圣灵悔改认罪而得救。
一个人如果得罪耶稣，他还可以接受圣灵的悔改和得救。
保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保罗就是一个好例子。
但是一个人拒绝圣灵就没有办法得到赦免。
但一个人如果拒绝圣灵就没办法得到赦免，
因为主耶稣已经不在肉身活在地上了。
因为主耶稣已经不在肉身活在地上了。
今天赦罪赦免人罪的乃是借着圣灵的工作。
今天赦免人罪的乃是藉着圣灵的工作。
所以亵渎圣灵就是拒绝圣灵的感动，当然这个人没有办法得到赦免。
所以亵渎圣灵就是拒绝圣灵的感动，当然没办法得到赦免。
只有圣灵才能够赦免我们。
只有圣灵才能够赦免我们。
第二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如果明明是出于圣灵的工作，我们却说是出于魔鬼。
如果明明是出于圣灵的工作，我们却说是出于魔鬼。
这就等于叛教，这就等于否定圣灵。
这个就是等于叛教，等于是否定圣灵。
当然圣灵也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施行拯救。
当然圣灵也没办法在我们身上施行拯救。
所以亵渎圣灵就是不承认有圣灵在我们人身上的工作。
所以亵渎圣灵就是说不承认圣灵在我们身上有工作。
所以新派的神学他们把圣灵当作是良心。
所以新派的神学将圣灵当作良心。
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把圣灵当作是一种力量，没有位格的力量。
这个耶和华证人会就说圣灵是一种能力，没有位格的能力。
摩门教他们把圣灵当作是宇宙当中一种永存的物质。
摩门教将圣灵当作永存的物质。
基督教科学会他们把圣灵当作是一种神圣的科学。
基督教科学会将圣灵当成神圣的科学。
这些异端他们否定圣灵的工作，所以他们当然不得赦免。
所以他这些异端将否定圣灵的工作当然不得到赦免。
你想想看，一个孩子如果责备他的父母亲是魔鬼的话，与魔鬼同类，拒绝父母，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你想想，如果一个小孩子说他父母是魔鬼，同魔鬼同类，有什么结果呢？
结果就是与父母断绝关系，永远的分离。
结果就是同父母断绝关系，永远的分离。
Well, 一个重要的问题。
一个重要的问题。
一个基督徒可不可能落到亵渎圣灵的地步呢？
一个基督徒会不会落到一个亵渎圣灵的地步呢？
当然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如果没有可能，就不会写在圣经里面。
如果没可能，就不会写在圣经上了。
但是这是一个过程。
但这个一个过程，
这个堕落是经过这七个过程。
这个堕落是经过这个七个过程。
可能他开始有不良的品性，他叫圣灵担忧。
可能他开始有不良的品性，叫圣灵担忧。
他不想明白神的旨意，他消灭圣灵的感动。
他不想明白神的旨意，他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他用罪来糟蹋他自己的身体，来毁坏圣灵的殿。
他用罪来糟蹋他的身体，来毁坏圣灵的殿。
他欺哄圣灵，他欺骗神。
他欺哄圣灵，欺骗神，
然后他硬着颈项不肯悔改，拒绝圣灵。
然后他硬着颈项不肯悔改，拒绝圣灵。
他故意去犯罪，背叛信仰，对神的信仰。
他故意去犯罪，背叛信仰。
最后当然他已经没有办法体会到什么是圣灵的工作。
最后他没办法体会到什么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他否定了圣灵。
所以他否定了圣灵。
那就是亵渎圣灵，永不得赦免。
就是亵渎圣灵，永远不得到赦免。
这样的基督徒其实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假的基督徒。
这样的基督徒一开始就是假的基督徒。
他也许自己以为他是基督徒。
他或者自己以为他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他根本没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成长。
但是根本没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成长。
这就是麦子当中的败子。
这个就是麦子当中的败子。
看起来像却不是真的。
看起来好似，但是却不是真的。
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常常让你的父母担忧呢？
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时常让你的父母担忧呢？
你今天已经做了父亲或者是母亲，你是不是常常也会为你的儿女担忧呢？
今天你已经做了父亲或者母亲，你是不是为你的儿女担忧呢？
我们家的老大他礼拜一去 Poland 工作，到今天他还没有打电话来，连我这个不常会担忧的人也担忧了。
我的大仔他礼拜一就要去这个 Portland Oregon 那里工作，他今天还没打电话来，连我这个不是时常为他担忧的父亲也为他担忧了。
这会让我想起来，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让圣灵常常的担忧呢？
这样使我想起来，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让圣灵担忧呢？
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不良的品性、不成熟的想法让圣灵担忧呢？
我们是不是有些不良的品性或者不成熟的性格让圣灵担忧呢？
还是我们会糟蹋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的灵性呢？
或者我们会浪费了我们的灵性、我们的身体？
我们不追求属灵的长进，会不会让圣灵担忧呢？
我们不追求属灵的长进，会不会让圣灵担忧呢？
还是说我们圣灵在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故意消灭它，不要受感动呢？
或者圣灵在这里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故意消灭它，不让它感动呢？
我希望我们不要渐渐的在圣灵里面堕落。
我希望我们不要渐渐的在圣灵里面堕落。
圣灵是希望我们能够顺从他，
圣灵是希望我们能够顺从他，
不然我们可能会越来越麻木，而落到了试探圣灵，到最后抗拒圣灵的地步。
可能我们会越来越堕落，会试探圣灵，会抗拒圣灵的地步。
在差不多2000年前，
是差不多2000年前，
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的50天，
就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的50日，
圣灵按着耶稣的应许就降临在那一些信耶稣的人身上。
圣灵就按着耶稣的应许降临在那些信他的人的身上。
已经2000年了，
已经2000年了，
他还是继续不断的在我们身上，在帮助我们，在教导我们。
他已经，他还是继续不断的在我们中间继续的感动我们，继续的帮助我们。
你我真的要去学习顺从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我们真的要学习来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我盼望你能够每一天能够认真的拉出一点时间来好好的读圣经、祷告、亲近主。
我盼望你每天能够好好地拿点时间出来读圣经、祷告、亲近神，
让圣灵在你里面那个微小的声音能够感动你，
让圣灵在你里面微小的声音能够感动你。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亲爱的圣灵，你一定常常为我们伤痛。
亲爱的圣灵，你一定时常为我们伤痛，
因为我们并没有顺从你，
因为我们并没有顺从你。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借着神的话你再一次感动我们，
藉着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的感动我们，
好叫我们能够学会做一个心与耳朵都受割礼的人，
好叫我们能够做一个心与耳都受过割礼的人。
我们心里顺从你，
我们心里面顺从你，
我们耳朵听见你的话，
我们耳仔听见你的话，
好叫我们能够变成神所喜悦的儿女，
好叫我们成为变成神所喜悦的儿女。
愿你听我们的话，
愿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